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想的经文有三处，在利未记的13章和14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108页。第一处经文在利未记的13章1到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它为洁净，原来是血，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第二处经文在13章47节到52节。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筋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7天。第7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筋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它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第三处经文在14章33节到4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刮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掉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利用灰泥漫房子。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坐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坐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藏尸的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读经到此。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圣言交付我们。主啊，求你在今天晚上再次的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由你自己圣灵赐智慧的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到我们了解你的话语，通过利未记要我们怎么样认识你，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生活，都指示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安静我们的心，加添我们精神力量，来领受你的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看这个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讲到那个饮食的条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那一章啊？那基本上我们说，当然最起码的啦，啊，就算小朋友都可以记得哦。我们最起码我们可以感恩啊，我们新约的圣徒什么都可以吃了，几乎啊。不过当然那个饮食的条例呢，不只是讲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吃，我们感谢主。我们更认识到那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分别为圣的生命那段话告诉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三个方面。那个时候我们说，第一方面，分别为圣的生命必须从我们每一天的思想开始，因为思想是最根本的一个起点。我们应该要多思想主，因为当我们的意念从里头洁净的时候呢，记得耶稣的话吗？里面洁净，外面就洁净了，整个生命就圣洁了，这个是那个圣洁的开端呢，从心里的意念开始。当然第二个方面，我们也说到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开始，从我们信仰的见证开始。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在吃跟喝方面，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为荣耀神而做，不使人跌倒，甚至在吃方面呢，我们要见证主，更是要远避任何犯罪的迹象，因为我们不要绊倒人，我们不要碰都不要去碰他，为了是让人得建立。第三方面，我们那个时候说分别为圣的生命必须从得胜的生命开始，得胜的生命，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被定罪，我们是等候死亡的，只有靠着主，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了，靠着主我们悔改领受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胜罪恶和死亡。那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生命的开端。不过记得十一章那一章呢，只是整个大段的一部分，十一到十五章是教导祭司们怎么样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怎么样去分辨，直到他们知道了之后可以教导百姓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辨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所以饮食那个食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今天我们来到十三和十四章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皮肤的灾病、衣服的灾病和这个屋子房子的灾病呢，这三个看起来有点不相关的东西呢，来认识分别为圣的生活四个方向。原来这两章的话呢，要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呢，我们需要注意四个方向。 哪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圣洁生活的方向。圣洁生活的方向从哪里到哪里呢？你看这两段，刚才三段的经文，无论是讲皮肤病，或者衣服的灾病，或者房子的灾病，都有一个共同点，是有点莫名其妙的，这个麻风病。那皮肤有麻风病，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了，可是为什么衣服也可以有麻风病，甚至房子也可以有麻风病呢？那你就了解到，原来这个麻风病可能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种麻风病。广泛你从它的描述就知道，它是讲一种普遍的外在的表面呈现的一种不寻常的现象，一种的灾病。人有皮肤病，那么衣服有什么病呢？发霉啊。那么房子的墙壁也可以发霉，这就是所谓的麻风。那可是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看那三段的经文，祭司的工作是观察，去那个地方，无论是那个衣服，无论是那个人的皮肤，还是那个房子，他去观察了之后，看那个表面有没有什么异常不寻常的现象，然后他要判断这是麻风病，或者我们说发霉，或者是不是发霉，不是不洁净。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这个安排有没有优先次序呢？你记得十一章开始的时候，他描述的是那个食物方面，吃进肚子里面的食物啊。然后来到十二章，没办法读了。十二章是讲什么呢？产妇生产之后流血的那个洁净。来到十三章，就来到这个皮肤的洁净，外面皮肤的洁净。然后呢，就讲到皮肤以外这个衣服的这个洁净。最后呢，来到身体以外这个房子的洁净。有没有看到一个次序呢？从里面到外面，从里面到外面，从身体里面所吃的，到产后的这个产妇的血，到这个皮肤，然后到衣服，然后到房子，从里面到外面，这个过程提醒神的百姓，整个圣洁生活的判断从里面到外面是有优先的次序，先后的次序，从里面开始，然后渐渐的往外扩展。那上次我们提到这个食物的条例的时候呢，我们说了神要求我们圣洁生活从里面的思想来开始，里面的思想，每一天的思想，这实在是关键。因为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可见那个心实在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边不洁净呢，整个生命就毁了。不过我们不可以停留在那边。那这几段的经文从十一到十五章告诉你，圣洁的生活的确从心开始，不过你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而是要争取向外扩展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生活是全方位的，各个岗位，各个部分，各个生活的层面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好像如果我不知道你可能一些弟兄们有打篮球的话呢，就知道这个观念了。那如果你打篮球，最起码的防守是所谓的区域防守了。人家把球打进你的那个格子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你就不能够让它进关了。不过这个只是最起码的一个防守，更积极一点，我们讲什么呢？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半场钉啊？那个球员就往外，在你的半场里面呢，一个对一个，不让，尽量拦阻对方把这个球送上篮子里面，这个是半场钉。那这个是相当主动了。不过还有更全面的是什么呢？最费力全场钉了，就变成这五个球员一个对一个，无论对方的球员在哪里，你都盯着他，这个几乎是什么转守为攻了，你不让他有机会，你很积极的很费力的，却是争取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有转机，把守变为攻，抢过他的球，你就可以取分。 那追求圣洁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观念，你不能够停止在思想的那个范围，那个防守区里面，虽然那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往外，我们要争取，我们要扩展我们的防卫线，你要从思想开始，可是不只要停留在那里， 让你的思想，圣洁的思想来引导你在思想以外的整个生活，处事接物说话的方式，从外从心里面到我们的身体，这个皮肤所象征的那个身体，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不是吗？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行为，思想要圣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整个身体，保守我们的身体圣洁，远避淫行。整个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照顾，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圣洁呢？然后你说，哎呀，不要停留在身体，我们的衣着，这个衣服啊，我们的衣着也是一样，我们的衣着远离诱惑人的衣着，我们的衣着，我们的体态彰显神的圣洁。特别可能在新加坡天气热，天气热就是一个问题，天气热人穿的就少啊，少不要紧，当然其实我后来看新闻知道国内也有人穿的很少，在冬天也有人穿的那个迷你裙，结果冻死的都有，不知道是真的，不过新闻是这么说。无论怎么样，那在新加坡呢，至少是这样，这个有那种短裤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街上看，非常短的短裤，而且包到很紧的，屁股都看到一半了，那种短裤，你说，哎呀，真的是那么热吗？需要穿到这么少吗？不过人家说这是时尚，那我们基督徒呢，这是潮流，我们是这么看吗？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使到我们的心思想来引导我们的穿着，来引导我们身体，我们的道德的观念，然后我们再往外扩展，我们再往外扩展到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是要怎么样的来彰显神的那个圣洁，追求圣洁呢？我们怎么样用钱，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的钱是用在为了满足一个贪婪这个心态，还是我们在这个金钱的使用上，我们也尊主为圣，直到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我们的家充满神的圣洁。特别当中的夫妇，你们知道了，来到教会，哎呀，平安啊，你好啊，很多笑容，可是你知道你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讲话的语气，在家里面也是彰显神的圣洁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操练，不容易咯，很多的愤怒，很多的烦躁，可是这就是我们追寻在生活全方位，从思想开始引导我们的说话和处事待人，甚至对待我们最亲的人，让这个家，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四周围扫除各样的贪婪、污秽、怒气，彰显神的圣洁和威严。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看见这个皮肤的灾病、衣服的灾病、房子的灾病，我们就联想到我们整个生活，我们寻求追求圣洁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可是除了圣洁生活，我们讲从里到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向，这段话是叫我们注意的呢？那刚才小金姐妹为我们读的那三段的经文，当然你知道一段是讲皮肤啦，第二段讲衣服啦，第三段讲那个房子的墙壁了，怎么去判断它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那它有什么共同点吗？传达什么信息没有？就好像比如我跟你打个比方，比如在公司里面，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你是那个老板啊，那你看见那个老板他跟这个财务经理交谈了，他们在开会啊，他告诉这个财务经理，我看今年的经济走势不好，今年的这个预算呢要抓紧一点，我们要节省开支10%， 而他离开了这个会议室，他走向经过生产部门，他看到这个维修的主管，他就告诉这个维修的主管，哎，你要注意不要让机器整天坏，因为这个生产失误会造成浪费，我们要节俭，我们不要浪费。然后呢，回到办公室，刚好秘书在复印纸张，他也告诉这个秘书，你复印纸哦，可不可以不要浪费，两面都用可以吗？因为我们要节省开支。有没有看到跟三个不同的人讲三件不同的事，可是同一个信息，我们要节省开支啊，我们要节约。那这里三段的经文不止三种疾病，好像虽然三种东西不相干，可是有重复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讲到这个灾病的扩散，灾病的发散，从小到大，从小到大，这三种灾病刚才已经说了，都叫做麻风了。可是祭司处理的方式呢，很奇怪的，也相当的相似。处理三种灾病的方式相当的相似，比如皮肤病吧，我们刚才也只读一小段了。如果你读整个十三章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祭司是先查看，然后呢，因为不洁净，然后怎么样，把那个人关起来七天，关起来七天之后呢，再看，如果止住没发散，那就好了，就洁净了。不过如果没有止住啊，发散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判他为不洁净，渗透发散了的这个灾病呢，就是一个不洁净的灾病。来到衣服也是一样的，祭司查看那件衣服，看诶有点奇怪，就把衣服关起来七天，连衣服也要关起来。关起来七天之后，然后做什么呢？再看多一次，如果有发散，那个发霉有发散怎么办？圣经说52节，这是蚕食的大麻风，这个是一个顽固，这个是一个解决不了，这个是一个不能止息的大麻风。怎么样？把衣服烧了。来到那个房子也是一样的，14章44节告诉我们，同样的祭司去看，然后呢，如果有灾病的问题，把这个房子锁七天了，没有人进去，七天之后再看，把这个发霉的部分挖出来，还是发散，也是蚕食的大麻风，把房子也拆了，不能住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影响就是这样。那利未记要告诉我们，这个罪的影响，罪的扩散，从小到大，从一些小的迹象开始。我不知道你没有穿过发霉的衣服，我没穿过，不过我上网去看了，因为有时候我才发现呢，这个当然第一点可能大家这个尝试了都知道，如果你看到一件发霉的衣服呢，你就要把它隔离了，对吗？你继续让它在那里，整个衣橱都会发霉的，你要把它隔离了。不过有时候这个发霉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怎么知道有发霉呢？如果看不到，网上说的啦，你穿上去你会痒啊，有时候因为有那个痒的感觉，那你还以为是你的皮肤敏感，其实不是啊，是衣服发霉了，虽然你看不到，可是你有感觉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发霉的问题呢？这个衣服，你有人建议了，你正在这个烧水里面呢，把它的霉给除掉，或者加点醋，让那个酸性把那个霉给除掉。要解决它，从小就要解决，因为不然它扩散，整件衣服都完了，或者整个衣橱都完了，这个就是那个发霉的那个严重性。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行为上呢，也是一样的，你要注意这种小小发霉的问题。那可能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个在工作上，我们就要小心这个发霉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有点贪小便宜了，坦白说，我们在工作上呢，如果特别是如果你公司有那种年会啊，就是每一年有一个集会送你一些礼物啦，然后你就很开心，哎呀，终于做员工有这个福利嘛，哈，给你一些的礼物，你很开心，然后慢慢的你就觉得，哎，这个办公室这个厂里面的东西，可能拿一点回家也无所谓，然后一些文具啊什么的拿回家用，当然我也有办公室啊，希望我自己不这么做。然后从这个拿文具里面，我慢慢开始复印东西了，我孩子的有考试啊、 测验卷啊，拿去办公室去复印几张纸，那也无所谓。曾经在这个德国啊，四年前有一位69岁的老人家被抓了，被警察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呢就整天偷，过去几年呢整天偷办公室里面的东西啊。他偷了多少？偷了25吨。你知道什么是25吨吗？你很难想象。那种军事卡车呢是3吨，可以装3吨的东西，军事那种卡车。这个家伙偷了25吨左右，放在他的家的后院。为什么会这样呢？刚硬了，从小的东西一拿一拿一拿，拿越拿越多啊，才能够拿到25吨，这么多。那可是我们当然罪恶的扩散不只是在于拿文具那么简单，我们可能在工作上拿公司的资料，甚至有些人拿客户啊，跳槽的时候连客户也带走了。那这些的价值就不只是文具那么简单，偷盗的行为从小开始，如果你不注意这个发霉的现象呢，你的整个生命都被弄垮了，好像那个衣服要烧了，房子要拆了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你在小事上不忠心，你在大事上也一定不忠心。在小事上有义，忠心在大事上你也会忠心。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允许发霉的现象在我们生命里面扩散，因为会拆毁我们的生命。那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罪恶的扩散呢是从小到大，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可是第三方面呢，这段话告诉我们这个脱离罪恶的方向。你看，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从里到外圣洁，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各样的这些诱惑会扩散，会威胁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脱离这种罪恶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脱离罪恶的方向就是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啊，污秽渗透发散了怎么办？其实这边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很简单的，祭司来了就定为不洁净，那就完了。定为不洁净，那个人怎么办？如果是皮肤灾病，这个人定为不洁净，他要怎么做呢？13章45到46节那边说，这个人被定为不洁净的时候，他必须撕裂衣服，蓬头散发，蒙着脸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然后呢，然后要搬到营外去，住在就是一个麻风院里面吧，还是怎么样，在营外，在一个神遗弃神没有同在的地方，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我们这样读过去恐怕我们会忽略了这种真实的意义。特别我们今天可能习惯出远门，这么多人回国探亲，这么多人哎呀，跟家人分隔1个月2个月3个月都不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你要想几千年前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离开家人，每一天跟家人在一起。可是突然之间有那么一天呢，这个人去给祭司查看之后，祭司说你不洁净。然后你要想象这个人呢，他就最后一次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家人道别了，拜拜，最后一次了，他就要离开营外，住到一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他失去了一切，他没有日常生活的那种社交的那种关系，他跟只能跟麻风病人在一起，他被所有的人遗弃，跟人隔绝了，也被神遗弃。他呢每一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活着的这个意义和目标，因为他没有理由期望他会病好，他怎么可能会好呢？他有什么办法，有什么理由相信会好呢？如果是这样， 他有什么理由活着呢？这就是那个问题，这就是麻风病人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的那个可怜。病痛带来死亡，可是利未记的祭司帮得上忙吗？十四章开始告诉我们，当这个麻风病人洁净了，他才去找祭司，不是祭司来他才洁净。你明白那个不同吗？祭司不是医生啊，祭司只是卫生检察官，判你死刑而已，没办法来救你，他只能判处你不洁净，他不能赐你生命。圣经这里没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怎么可能会好，只是说如果你好了你可以去找祭司，如果你洁净了，怎么洁净呢？只有神能够做到了，只有神奇妙的作为才能够让这个麻风病人突然有一天如往的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哎，我的病好了，神医治我了，神自己医治我，我才能够得医治。怎么医治不知道，因为利未记没有答案，福音书有答案。当耶稣来了，刚才我们读的启印经文，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个麻风病人做什么？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呼求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而耶稣怎么样？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摸他，哎呀糟糕，耶稣摸他，耶稣就变不洁净了吗？不是，耶稣使这个不洁净的人洁净了，这个是耶稣所做的，彰显神的能力。甚至麻风病人看到他凭信心求告他的时候呢，他的病得医治。当然刚才读的启示经文也告诉我们了，这个病得医治好像那个瘫子的病跟他的罪是分不开的。耶稣告诉我们他有赦罪的权柄，当然大家就觉得反应是什么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对吗？启示经文大家看了这个瘫子好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确。然后那个麻风病人，耶稣告诉他怎么样？耶稣说你去找祭司，对吗？献上那个礼物，就是利未记十四章所讲的，你去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我们没办法读十四章啊，就是各样的赎罪祭啊，这些祭祀来做见证，神的手按在我身上，把我的罪带来的灾病除掉了，神赐我新的生命，我离开死亡得到生命。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听过耶稣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我们这是人之常情啊。圣经在这个约伯记，连撒旦都知道，他跟神说要攻击约伯之前，他说什么？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保全生命。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来保全生命，对吗？我们人看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自己体验过我们的家人因为疾病而忍受的那种痛苦，然后呢极力的抢救，结果呢还是死了。面对死亡，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忍受的那种无助甚至是恐惧，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人本来就是走向死亡了，可是病痛加剧那个死亡的来到，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扭转，很难扭转这个死亡的来到所带来的痛苦。这就是罪带来的祸害，把我们人的生命给扭曲了，毁坏我们的生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来了，当耶稣向那个麻风病人显现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转机，他能够凭着信心来求告主，他能够通过耶稣的赦免，他的病好了，他的罪也得到赦免，他不再惧怕死亡， 他的咒诅，罪的咒诅除掉，他能够得到生命，出死入生。你也可以这样做。当我们面对周遭的那种疾病，那种身体软弱的时候呢，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认识耶稣。他不只赦免我们的罪，他引导我们，给我们有平安，真正的喜乐。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能够除掉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出死入生，凭信心求告耶稣就能得到。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与神和好的方向。与神和好的方向是怎么样呢？从远到近。那刚才我说那个麻风病人住在营外，对不对？然后住在营外，他好了之后他怎么办？他还没有被称为洁净，他还是算不洁净的人，怎么办？怎么成为洁净的人呢？他自己跑回去那营里面，哎呀，我洁净了，不行的，人家用石头打他了。十四章开始告诉我们，第三节，那个祭司要先出到营外去，祭司要出到营外去，出到那个被神遗弃的地方去。这个人被神医治了，能够回到神面前，可是祭司先要出到营外去查看，然后为他行洁净的礼，他才能够进入回到营中。然后进入八节，回到营中，哦，就可以来到会幕敬拜神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还要住在他的帐篷外七天，记得吗？那个关锁七天呢？那这里他在营外七天，然后怎么样？第八天，圣经说十四章，他才能够回到会幕前献上那个礼物，那些祭物，他才能够献上祭物。你看，从营外祭司出去，这是个开始，不然他没办法回到神面前。可是因为祭司出去，他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不是立刻，可是后来过了八天，能够回到神面前，与神恢复关系，能够再次的敬拜神，再次神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这个祭司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中保，把这个病人，这个不洁净的人带到神面前成为洁净。我不知道你的印象当中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可能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大概是，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美国各个大城市里面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人露宿街头，露宿街头吸毒卖淫，做各样的坏事，打架偷东西，被人打死，这是常有的。那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人有家不住，要跑到外面去住呢？其中这个家庭青年部了，他们的家庭青年部就有一个个案，很多个案啊，因为成千上万嘛，就拿一个17岁的一个布莱恩。那这个布莱恩就是住在停车场，为什么布莱恩你要住在停车场呢？因为他说他的家里面呢打打杀杀，很多的吵架，很多暴力，他受不了，他离开家。那学校功课他也不大行，想上学却跟不上，那种环境都没有一个好好住的地方，怎么跟得上呢？他就选择住在停车场。那住在停车场就常常到附近的公园溜荡了，那就当然青少年人在公园溜荡就出事了，一定的。其实政府是有设立，通过一些慈善团体设立一些庇护所，让这些在外面寄宿的流荡的青少年可以到那边去。可是这些青少年嘛，已经在社会里面呢，在复杂的环境，他们已经失去对人任何的信任，更何况是政府单位设立的庇护所，怎么办？他们需要的是这个庇护所的服务和帮助，可是他们却没办法进入这个庇护所里面，因为他们没办法再信任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庇护所的社工啊， 就很重要。他们呢就到外面去找这些青少年人，那他们呢就找到布莱恩了，跟他建立关系，给他一些食物吃，告诉他这个庇护所有的东西是什么，给他一些建议。所以在两年前呢，这个官方数字了，在美国有超过20000个青少年呢，一年而已，至少在庇护所住了一晚，所以有一些超过几晚都有了，超过20000个青少年，这是美国。从哪里开始？因为社工到外面去，把他们带到这个庇护所去，让他们在庇护所可以洗澡，可以吃东西，甚至给他们衣服，甚至帮他们介绍一些就职训练的机会。那祭司出到营外，就是这个观念，把不洁净的人带到洁净的地方，带到营中，带到神面前。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啊，不单是医治我们，而且是把我们和神的那个阻隔拦阻我们跟神和好的东西除掉，就是我们的罪了。圣经说，从前我们与神隔绝，因着罪心里与神为敌。现在呢，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知道借着他的死，耶稣的死，叫我们与他和好，叫我们与他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被引到神面前。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这个十字架提醒我们，就是这一点。十字架就是神没有爱惜他的儿子啊，把这个耶稣拆到这个世界上来，出到营外去，出到这个社会危险的地方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使到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他死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神的爱，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可以除掉，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凭信求告耶稣，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好像那个麻风病人行经文的那个，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因为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就是为了叫我们靠着他能够到神面前。这就是神慈爱的记号，神的爱的记号。那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爱，神主动来找我们，不只是信主之前啊，信主之后也是一样，神继续的来寻找我们，让我们与他和好。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远离神，有时候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呢，就神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得罪神远离他的时候，回到神面前与他和好，离开我们的罪恶，回转认罪，靠着耶稣与神相合，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圣洁的生活呢，有四个方面，四个方向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从里到外，从里到外，我们不要停留在思想，虽然那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生活的各方面，从我们的身体的圣洁，到我们的衣着，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到我们怎么使用钱，各方面来追寻讨神的喜悦。第二方面，我们要谨慎，因为罪恶的发散是从小到大，小事上不忠心就会毁坏我们整个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要果断把这个罪隔离，把它消除。第三方面，除掉罪恶的方法是出死入生，出死入生，病痛提醒我们死亡是必然的，除非我们来到神面前，靠着耶稣，他来了，他寻找，他拯救，他显明神的大能，他要求我们是凭着信心求告他，主啊，求你拯救我，他就能够拯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最后， 圣经告诉我们与神和好是由远到近，那个患麻风病的病人没办法回到神面前，除非祭司去找他，出到营外去，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他来寻找我们，我们来靠着耶稣承认我们的过犯，相信他，我们就与神和好。求主帮助我们，求告他，我们就有真正的生命，不只有生命，有平安，有喜乐，真正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主啊，我们向你求告，我们知道你圣经告诉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耶稣与你和好，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借着十字架显明神的爱。当我们相信，凭着信心求告耶稣的时候，主啊，你也能够除去我们罪的破坏，直到我们靠着耶稣与你和好。求你就提醒我们，也让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再次的被鼓励，被安慰。主啊，我们看见可能我们在人看来有再大的拦阻，可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只是破坏罪的权柄，主，他更是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求你就以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让我们看重与你和好。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来唱118首。